第三堂的诗班要为我们献诗，我安心等候主。是真正有福。我们翻开圣经，以斯拉记第五章，以斯拉记第五章第十一到第十三节，以斯拉记第五章第十一到十三节，找到以后由我来为各位念。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塞路士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的是本堂的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题目是不会失败的工作，用另外一个积极正面一点讲法，就是必定成功的工作，必定胜利的工作。但是我没有用必定胜利，因为那个好像有一点狂妄的口气，而且说必定胜利好像不如不会失败那样提醒我们，神的工作固然必定胜利，但是会经过许许多多的打击挫折。当然神所有的工作都不会失败，不过这里 特别是指着神借着古列王开始的这个建殿的事情，或者重新建殿的这件事情不会失败。在神的手里，神动的工就不会失败，但是我们从一开始看起就好像不可能成功。我们已经看以斯拉记看了两个礼拜了，那个叫人非常震撼的第一章，我要再跟各位同温一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先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括弧，只有他是神。各位，这出自一个异教徒的君王的口中，不可思议，只有他是神。我们看圣经通常都不大用脑筋，今天天气冷更不容易用脑筋，所以就请再听我讲个例子，动动脑筋。如果有一天星云法师当选了台湾的总统，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台湾这么多人信佛教，那么星云法师又非常能够呼风唤雨，所以他当选总统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有一天他当选总统了，因为他是高票当选，立法院里面也有很多佛教徒，所以他们能够在合法的立法的条件下，在台湾用国家的钱大量的新建佛教的庙寺，各位，这完全可能，而且完全合法。那么星云是这么热心建佛堂，那有一天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台湾赐给我，又嘱咐我在台北大安区的信友堂为他建造一个10,000人的教会，免得每个礼拜天聚会的时候看到大家要分散在四个不同的地方聚会，还要每一个空位，我都不知道有一天戴维会不会把戴一个文到这边，我们没有位置坐了。所以耶和华吩咐星云法师，星云法师也就非常诚实的说，耶和华要我为他建殿。各位，有可能吗？这一段话正是说这不可能的话。在我们所知，古列根本不是信神的，但是神怎么激动他，神怎么叫他下这个命令，可能有很多其他原因。各位，我再想想，其实非常有可能，中国大陆共产党无神论非常可能，而且已经在做拨款很多盖教堂，甚至我们也不能说他动机一定不好，我觉得他们动机，尤其在这几年，应该是要建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嘛，那基督教通常能促进人的和谐嘛，所以盖一些教堂，那么当人生气的时候，不满的时候，有怨言的时候，去教会祷告啊，哭泣啊，唱唱诗歌啊，听听我曾安心等候主，他就能够比较安心点。我以前小时候唱是我曾耐心等候，哇，那个味道不太一样。反正让大家能够社会和谐一点，这有可能。政府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宗教，政府做这些事可能。现在问题是，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神的儿女是怎么样？我也请各位不仅要灵活的想，而且要想得够周到。你马上想，在这件事上，以色列人是接受了波斯政府的支援。不过以色列人为什么接受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明白。圣经里面可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神学基础，在以赛亚书45章第1节到第4节， 耶和华借着以赛亚告诉所有的人，古列是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是耶和华所使用的，古列耶和华在他面前行，为古列修平崎岖之地。这本来是我们为耶和华所做的事情，要把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都赐给他。然后在一章四节他说了这句话，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包括四十五章，常常强调上帝的全权掌管，包括在古列、在异教徒的身上，神都在掌管，神降灾降祸，一切造作这一切的是耶和华，神也改变，神也激动人的心，包括不认识上帝人的心，包括君王的心。我们都记得在箴言里面有这一句话，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古列是这样子。以斯拉记讲了好几次，在第六章第二十二节下半句，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这亚述王应该就是指波斯王大力乌，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神使一个君王，神使两个君王，神使所有的君王，神使所有的奴隶，神使所有的蟑螂，神使所有的恐龙，他们的心都按着神的心意，我不知道蟑螂有没有心，但是都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在以斯拉记第七章二十七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神会做这个事，神会让不信主的、抵挡神的、反对神的异教徒为耶和华来做事。我们也感谢主有这样的事情。不过我希望各位不要忘记，你不要说因为耶和华让一个异教的政权，或者异教的政府，或者异教的总统或国王，或者你的老板做了一些事，让你在公司里上班的时候你们可以有团契，现在有台湾有很多这些团契，工商人士的团契在办公室里，而老板也同意。有的时候这老板根本不是基督徒，我曾经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带人查经，那么那个律师事务的负责人根本不是基督徒，他就是很善意的借我们使用，而且使用一切的这个水电。你不要说因为现在的政府，或者我的老板，或者现在的天气，或者是自然界或人文界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基督徒很舒服很愉快，所以这是出于神。你不要以为其他的事就不出于神。你不要忘记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10节，那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这也是出于上帝。你不要忘记在列王记上22章23节，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们的口，这也是出于耶和华。神的权柄基于万物，但是万物在神的权柄下能够有福气的接受他的权柄，那是怎么接受呢？那就是当我们这些人，当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知道有上帝，我们时时刻刻向上帝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行在我的心里，好像行在天上。愿你让我成为一个顺服你的人，愿你让我在听到你的话，看到你的话，看到你的旨意是那么美好甘甜的时候能够顺服。愿你让我在听到你的话，看到你的话，经历你的旨意是那么痛苦挫折的时候，我也能够说你的轭容易，你的担子轻省，我实在不想背，但是求主让我能够背下去。上一堂聚会的时候，美云坐在那里，我不敢看那边，因为我看到他我就不能讲道。你们知道他先生被主接去，但是我们求主恩待，顺利的不顺利的事情发生，我们喜欢不喜欢的事情发生，我们对我们的天父，我们对我们的神，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种顺服，有一种
有一种愿意相信主美好的态度。当然这是极其不容易的，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
耶稣有一次讲道的时候，我是不知道为什么那篇道会激起人这样的反应。耶稣在讲的太精彩太动人了，讲的之好啊，于是有个女人就大喊，哦，把你养大的妈真是有福啊。各位，这句话意思就是，当我们看到譬如说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表现这么出色的时候，好像天行长老，人家就会说，跟天行长老母亲说，哎呦，你这儿子这么优秀，哎呦，有你这妈真是有福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啦，各位。当一个小孩在世上表现如此优秀的时候，人家就会说，你的妈妈真是有福，有这么出色的儿女。好，当然那个女人不是这样讲，那女人讲的非常的真实。她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就是说玛利亚很有福嘛，有你这样的儿子。如果你直接的翻译，那就更露骨了。怀你的子宫和喂你的乳房有福了。耶稣完全同意这句话，耶稣听了说，是。各位，你倒还不知道玛利亚多有福气。我们基督徒通常不喜欢讲她有福气，但是她自己说的，万代称我有福，耶稣也说，是，我妈妈是有福的。但是你倒很少想到，各位，宇宙万物的主宰住在玛利亚的肚子里住了10个月。照正统的神学讲，耶稣的每一个经脉每一滴血都是玛利亚的脐带输送的。当玛利亚抱着耶稣用她的乳房喂耶稣的时候，各位，她是在喂上帝。所以教会说，玛利亚有一个荣耀，是所有的受造物，是最伟大的天使，是耶和华最了不起的仆人，是摩西，是大卫，是亚伯拉罕，是保罗，是约翰，是彼得，通通没有的荣耀，就是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养育过耶稣，耶稣再没有喝过任何一个女人的乳汁，再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教耶稣怎么认识字，是，他是有福的。但是这里每个人都比玛利亚更有福。玛利亚是有福的，耶稣说，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那就是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一草一木都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但那有福的人就是在上帝的引导下，不管自己有多少的艰难喜欢痛苦，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愿我成为一个顺服人，愿我成为一个喜悦顺服你道的人，愿我成为一个寻求你道的人。当波斯王下诏的时候，那愿意去做这件工作的人有福了，但他们会碰到困难，他们会碰到极大的困难。在以斯拉记第4章我们就看到了，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雅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好，简单的一句话，其实以斯拉记第4章很不好懂，因为他讲的历史很丰富，他把
建造圣殿或重新建造圣殿的困难很浓缩在一个章节里面，这里面经过好其实有好几十年的事情。好，现在的困难是虽然皇帝下了命令，可是在巴勒斯坦在犹大这个地方的地方官，应该我们从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来看，应当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撒玛利亚人，当地的人，他们阻挠了这件事。他们阻挠是先要跟以色列人合作，我们一起来吧，我们也寻求你们的神，我们也常祭祀神。那以色列人拒绝了，所罗巴伯拒绝了，拒绝了以后，这些人就恼羞成怒，就想尽办法拦阻。好，各位，你看圣经，我们再一次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你可不要觉得圣经是你的话，你站在你这边的就是好人，不站在你这边就是坏人。你看清楚一点，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有冲突，谁对谁错，冲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跟不信主人一起生活，我们家人可能很多不信主，我们配偶可能不信主，我们的子女可能不信主，我们父母可能不信主，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当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有一些冲突的时候，这个冲突很严重，就跟我们在家里也会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在工作上也会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在社会上也会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在这个国际舞台上也会因为种种原因，我们跟人有冲突。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冲突，第一个是血统上的原因。在列王记下十七章那里讲到说，这块地方有许多的外邦人到这里来。事实上你在以斯拉记第四章七到十节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外邦人到这里，有一点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大量的其他的民族进入到中原，然后我们的血统就被混杂了。在我们今天来看，起码我来看，血统混杂不是坏事，甚至是好事。可是在希特勒或者在犹太人当时来看，这可是大坏的事情。在犹太人的观点来讲，在他们的观点来讲，撒玛利亚人位在以东人之下，在摩押人之下，杂种混血，他们非常讨厌，因为他们把纯净的亚伯拉罕子孙的血弄混了。这当然以色列人讲的，撒玛利亚人不同意的。而即使是这样，各位，血统肤色的不一致不应该叫人不合作，血统肤色的不一致起码不应该叫基督徒或神的儿女不同心合意来建造神的殿。我非常高兴，我希望教会里能越来越多我们注意到，包括印尼的弟兄姐妹，包括其他弟兄姐妹，其他的人种到台湾来的，我们对他们的福音工作。我上个礼拜到台南，哎呀，我好感动，但是我实在也没有时间继续做。就是我住在一个弟兄家里，他的母亲有一个印劳，这印劳来，我看台湾，我好像是一年吧，很聪明。我也再次请求各位，我们不要有种族歧视，你千万不要觉得别人在替你做事，别人就比较笨，最笨的人就是以为自己都比别人聪明。哎呦，这些我碰到好多印劳，我都觉得他们非常聪明，非常善良。那这位印劳呢，特别的地方是他也是回教徒。我在台湾碰到很多印劳都是回教徒，包括有些在我们教会照顾我们年长的都是回教徒。这个回教徒呢，陪老太太到教会，他一听眼泪就掉下来。老太太的媳妇给了印劳那个国语的那个生字簿，他就开始学中文，他就开始读中文，他就要求受洗，他就希望，因为老太太可能不久就过世，他问我，他如果我回去印尼跟我家里人传福音，我要学什么？我吓坏了，我说你不怕？他说我好怕，你知道你跟穆斯林传教，你不要说传教，你是一个穆斯林，你信了耶稣，你就被视为 视为汉奸，视为要处死的人，在这几年，很多回教徒的父兄，他的女儿信了耶稣，就请人强奸他、杀他，甚至拿第一块石头把他打死，这都有纪录片的。有神会感动人的心，有人是其他的血统、其他的肤色，但是上帝的道也呼唤他。他也觉得被感动，对很多人没有感动，对很多人对这些是漠然，但是他很被感动，他愿意，他还莫名其妙，他说我会怕，他看圣经也常常会怕，他看圣经常常会怕，他说那个怕就跟康师母以前被蒙召的时候那个情形一样，神的话跟平常读的时候不一样，那个话好像在喊他一样。好，我们感谢主，我们要说的是，当你是因为种族不能跟人家在教会里面合作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理由。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合，还有政治上的理由。撒玛利亚一直是一个另外一个政治中心，是对抗的，跟耶路撒冷对抗的。各位，这也不是在主里不能合一的理由。在世上，当然你是蓝的，他是绿的，你就不能请他来帮你助选，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也不必帮他助选。但是在教会里面，这不必成为一个妨碍。他们中间也有经济上的冲突，撒玛利亚那里的人是比较穷的人，耶路撒冷比较富裕的，穷人常常嫉妒富裕的人，富裕的人常常看不起穷的人。我们说在主里这都不是理由。所以当所罗巴伯拒绝他们的时候，如果是根据这些理由的话，那就不对了。但是如果根据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撒玛利亚人的信仰并不好的话，那也许这是一个理由，因为这是建殿的事情，不适合跟这些人一起合作。我只能说可能，因为所罗巴伯也明显的接受了波斯王的钱的资助。在列王记下17:41讲到，这些在撒玛利亚的人，他们惧怕耶和华，他们也拜偶像，他们的信仰不够纯正。在约翰福音4章，耶稣也是这样跟撒玛利亚妇人讲，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在敬拜赞美上帝，我们从要等候主开始，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上帝。我们敬拜赞美上帝可以很感动，热泪盈眶。如果你到灵恩派的教会，可以很火热、感动、流泪、感谢、赞美、喜悦、跪下来喊叫，我都觉得可以，圣经上有讲。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所拜的，你认识吗？你认不认识你所拜的这位神？保罗跟人讲，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我告诉你们是谁，那是《使徒行传》17章的话。教会里有一个颠倒的事情，不应该的事情，就是我们对我们基本上的信仰，我们浑然不知，而且我们非常能够包容接受，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你信什么，我信什么，没关系。但是我们对我们生活上的我们的政治观点，我们其他的观点，我们水火不容，我们立场分明。各位，我觉得应该刚好相反，我们的信仰，基本信仰，我们应该坚定，一步不退。可是我们信仰所表达出来的方式，那个我觉得可以有太多的多元和彼此的接纳了。我们一起来建造上帝的殿，我们一起来建造上帝的家，我们会有很多的争执，很多的不和。所谓建造，各位不要想到说是选长老执事，这叫建造而已。我昨天参加恩典团契的感恩聚餐，哎呦，真是，这我一讲到吃就不想讲到了，实在是太愉快了。哎呀，真是希望那个后来谢牧师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只有吃饭的时候我才来聚会哈。因为谢牧师不是恩典团契被请来了，谢牧师就这样说。我说刚好相反的话，我说我的感觉就是以后每次聚会都要吃饭，这样我就每次都会来。哦，很愉快，很感动。 然后我因为要准备今天讲道，所以我在房间里一面听一面准备，我听到他们的见证，哎呦，真是我没有都听到，我听到好感动的见证。见证里听到孝顺的女儿如何在母亲过世的时候数算上帝的恩典，在见证的时候也听到夫妻都得了癌症如何数算上帝怎么恩待他们。我没有听到，但是我饭前跟另外一位姐妹交通，我知道她在极度哀伤当中。我们昨天感恩聚会，她根本不能吃什么饭，因为她的丈夫刚刚过世。哇，听了好感动，灵性大进。可是各位，你不是每次聚会都有大餐吃，你不是每次聚会都听到叫你流眼泪的见证。教会的建造，基督的生活是平常，包括小组的时间，包括个人的灵修，包括你在上班的时候，很多的无聊，很多的生气，很多的冲突，很多的不一致，在那些很多的无聊冲突不一致，真不想再来了。如果你持守，我们感谢主，耶稣在讲天国那个好种撒在好土里，就是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领受了神的话，把神的道藏在良善的心中，忍耐着结实，把神的道藏在良善的心里面，忍耐着结实，流泪的结实，流汗的结实，无聊的结实，勤快的有恒的带到，看起来是无聊，看起来是无趣，我们不是天天能听到那么好的见证，我们不是天天能看到那么美丽的或者动人的事，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本人约翰说，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过程是艰难的，否则为什么神常常用犁田耕地这个比喻来讲我们人心的改变？我想真的是，我不是农夫，我也知道犁田耕地是难的，人的心好像一个田地，你要这个田地长出来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是容易极了，是上帝的工作，感谢主，也艰难极了，因为有好多我们需要碰到的这些困难。现在碰到撒玛利亚人的冲突，可能所罗巴伯拒绝是对的，因为拒绝了以后，你看到撒玛利亚人的愤怒，他们就上告王，他们上告了好几个王，包括亚达薛西，包括古列，他们想要破坏，而且他们所讲的信，所写的也非常真实。在第四章第十二节，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科纳税，终究王必亏损，我们既时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咒告于王。好，请王查一查，这个城是一个反叛的城。然后他们就请波斯人查历史，波斯人跟我们中国人这点非常相似，我们是一个非常注重历史的国家，我们以后会看到那王睡不着觉的时候都看历史书，非常非常非常棒哈。这个城是一个恶劣的城，这个城是让王有亏损的城，这个城反叛恶劣的城，这个城是耶路撒冷，这个城是上帝的家，这个城是教会。他们讲耶路撒冷常常反叛，这话也没有错，我们不必去看，你回家可以看哈。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七节，耶路撒冷反叛过统治他们的亚述。列王记下24章25章第一节，他们反叛过统治他们的巴比伦。在整个圣经里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你看到耶路撒冷城是反叛上帝的， 反叛上帝的。当你对神不忠的时候，对人也不忠。跟各位看一段很难以启齿的经文，让你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城，让你知道教会，也就是让你知道被圣经提醒你我对上帝是怎么样的，教会对上帝是怎么样的，教会被上帝爱，被上帝建立，我们对上帝是怎么样的。我不要讲的太多，但是请你原谅，我还是要提那些危言耸听的句子。以西结书十六章，以西结书十六章讲到耶路撒冷，十六章第二节，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你要使教会知道，你要使基督徒知道，你要使牧师知道，你要使神学家知道，耶路撒冷啊，你要知道那些可憎的事。第三节讲耶路撒冷是乱，是乱交产生的一个弃婴，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出生了以后跟我们现在可能在有些国家可以看到的报道很像，这个女婴是被丢弃的，父亲不要，父不祥，母亲也不要，母亲把她丢弃了，这个女婴丢在路上，没有人为她断脐带，没有人用水洗她，没有人撒盐在她身上，没有人用布包裹她。我不知道圣经里讲到耶稣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没有人可怜这个女婴，是弃婴。第六节讲到耶和华非常拟人化的，耶和华走过这个弃婴身边，看到他滚在血里面，母亲生他的时候大概大量失血，这个女婴在血里面，耶和华就对他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这句话如果把它翻得生动一点，就是耶和华对这女婴说，活下去，我要你活下去。上帝的话有力量，上帝拣选了她，这女婴就活下去。原谅我造字读给你听，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那个头发不是讲头发长成，那个头发是指着体毛，表示这个女孩子长大了。你第八节，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我不要再解释，你需要去想。耶和华用最煽情的字眼讲到，耶和华看到你我，看到教会，看到耶路撒冷，看到这一群最后被他拣选的罪人，是动了情欲，不用情欲这个字好了，动了爱情，就是想跟他结婚啊！上帝爱我们，耶稣为我们罪死，这些我们都听过，但这个你听过吗？我们是没有人要的。第九节，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血，这血已经不是别的血了，这血是精血，这个小孩长大了。然后就跟每一个教会一样，跟每一个基督徒一样，每一个受洗进入教会的人，上帝洗你。第十节，上帝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将环子戴在你鼻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然后你有金银的装饰，然后你有非常美好的吃喝，然后上帝把你提升到王后的地位，那就是我们，那就是教会。 然后呢，教会是怎么样？
教会在被上帝收养、喂养、成长、美丽、丰富，有了这一切以后，有更露骨的事情。第十五节，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这里都是性的字眼。第十七节，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对不起，我读这个经文，这些事情都是以色列人曾经做过的，他们拜偶像，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献给当地的神明。然后26节，你也和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后面甚至讲到说，第30节，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得你的心是何等懦弱。第31节下半句，你藐视赏赐，不像妓女。32节，各位，这是对教会说的话，这是耶稣对教会说的话，这是耶稣对我们说的话。哎，你这行淫的妻啊，宁肯接外人，不接丈夫。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各位，教会能被建造吗？在以色列一再如此的拜偶像之后，上帝忍无可忍，就把这个妻子休了，耶路撒冷就垮了，就被火焚烧了。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在不可思议的时候，在耶利米书已经预言70年后，上帝让古列王重新建这个殿，然后以色列人要建这个殿，以色列人要去建这个殿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提醒诸王，这个城是反叛著名的，王就下令他停工。在教会，在基督徒，在每个团契里面，我们都碰到危机。事实上，危机意识好像是我们中国人常常有的。我听到很多爱主、爱信友堂弟兄姐妹都跟我讲：“哎呦，信友堂以后怎么办呢？”沈牧师不在哈，就沈牧师如果不在我们当中了以后怎么办呢？所以这句话可以传给沈牧师，因为他可见的他在我们心目中多么的重要啊！我是很会拍马屁的，对不起。我们会担心信友堂以后怎么办？各位，你不必担心，历世历代的教会，从旧约的以色列人到新约，到耶稣的门徒，都有失败到我们觉得上帝怎么会做这么笨的事情。从上帝创造开始，上帝就失败了，伊甸园里有一条蛇。从上帝创造世界开始，上帝就失败了，他所造的人没有听他的话，全地被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开始，你就看到上帝失败了，亚伯拉罕就在那个地方屡次离开那个地方。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开始，你就看到那个工作可能不能成就啊。你看到亚伯拉罕子孙后来到了埃及，从耶和华使用摩西开始，好像就注定要失败了，因为以色列人不信摩西。从他们在西乃山底下跟耶和华立约开始，你就看到他们就开始拜金牛犊，好像不可能成功。各位，教会在你我手中怎么可能成功？你这妓女啊！各位，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我刚刚在唱的时候，我才看了一下题目，战父其爱，这翻的我想都非常好，我没有去看那个英文，我只看到那个标题，战父其爱，英文的标题 Father 应该有个逗点， It was thy love that knew us。 对不起，
这句话意思不太好了解。我们想到的是，父啊，我们认识你的爱。他不是这样说的，他是说你的爱认识我们。他的意思可能是说，不是你的公义，不是你的刑罚认识我们，是你的爱认识我们，以至于你的爱会让我们认识我们对你的，我们能够认识你，而也能够爱你。当神用他的爱来爱我们的时候，那就保证一件事情，神的工作绝不会失败。所有我们刚刚讲那些露骨的、难听的、下流的、难以启齿、难以入耳，而是事实，以色列历史就一直是这样，而教会的历史也一直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始终不失败的。有的时候常常会打击我们，常常会叫我们痛苦，常常叫我们难过，常常叫我们灰心，常常也叫我们莫名其妙。甚至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面都有讲到，当教会跟这个世界的恶魔作战的时候，启示录和但以理书都讲到过圣徒失败了。我只读一个地方，启示录13章第7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那里是讲到魔鬼的胜利，神让魔鬼胜过了圣徒。我们不必去解释神胜过圣徒是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时候，其实非常简单，各位看看你的历史，看看你的今天，今天你得胜的时间多还是失败的时间多？我是糊涂休战的时间多。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人容易悲哀，容易绝望，在第4章好像都失败了。神的道不被捆绑，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这是马太福音16章耶稣对彼得讲的话，耶稣对所有人讲的话。阴间的门、阴间的权柄、魔鬼的势力、罪恶的势力、死亡的势力，不能胜过教会，不能胜过神的工作，不能胜过我们每个人。是俊儒弟兄会被主接去，仁德弟兄会被主接去，但那不是失败，那是胜利。我们流泪，我们痛苦，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得胜的，我们的主是得胜的。每一个时候，不只是将来我们能再见主的面，现在我们也可以继续积极的活下去。以斯拉记5章第1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这已经是在重重的打击中，耶和华让以色列人开工建了殿。但是好像耶稣讲的比喻啊，有人在建殿，有人在建筑之前没有算个清楚他要付的代价，以至于开了工不能完工，大家就笑他。我也不知道耶稣讲那比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所罗巴伯他们建殿的过程，他们开了工他们不能完成，他们碰到难以克服、不可能克服的问题。这个宫的开始是神感动波斯王，这宫的被拦阻也是神允许波斯王的拦阻。为什么这样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愿神的儿女继续仰望我们的主，愿教会里总有人在为教会的传道人、为整个教会，不是信友堂而已，为普世的教会守望祷告。我们很渺小，但我们祷告，我们求神让我们听得到他的话，也就是看得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我一再讲，神的话是指着耶稣基督的美善。我们看到他，我们看到他得胜，我们就能够，或许我们就能够，神怜悯我们，我们就能够在祷告中，神兴起人传讲他的话， 两个我们不知道的先知，两个我们不看的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这都是小先知书里面的最后倒数第二个第三个。哈该书里面，哈该勉励所罗巴伯，哈该知道当时的问题，或者说耶和华知道当时的问题。哈该书第二章第三节，你们看着，你们看现在这个殿，岂不眼中看如无有吗？有多少台湾的教会，有多少世界的教会，越来越荒凉，无有。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基督徒不是不看现实的人，我们不是鸵鸟，我们看到人的罪恶，我们看到魔鬼的势力，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我们承认，但是我们更听到主的话，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大祭司，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王同意好事，王拨钱好事，王不拨我们也感谢主，有主就够了。我与你们同在，然后下面就是我前一次讲到韩德尔弥赛亚里面的话，神会震动万国，把金银珠宝都带来。金银珠宝就是各位你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是上帝的金银珠宝。撒加利亚怎么勉励他们呢？我们也看一处就好，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各位你找不到没有关系，我也找了半天才找到，后来还是看前面的目录哈，1116页，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你要记得这句话前面有多少悲哀的话，耶和华离开了锡安，离开了他的妻子，把他妻子，任他的妻子受列国的凌辱。我现在回来，我要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耶路撒冷 Holy City， 耶路撒冷我想到和平的城，公义的城，我还没有想到居然有一处说它是诚实的城，因为这个城太不诚实了。神的工作，神的建造会胜利吗？会成功吗？耶和华的热心会成就这些事的。万军之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的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里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有孩男孩女孩玩耍。我在今天的聚会里面，我特别看到前面第一排，哦，三位小朋友好乖哦。而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各楼我没有办法去那边八楼，现在这里再跟各位打个招呼，我没办法去那里问安，我也不知道那里有年长的年轻的年少的没有。在神的家里面曾经极其荒凉，耶路撒冷曾经人少到七个女人要抓住一个男人，男人都死了。耶路撒冷到最后曾经有过是野狗所住的地方，连羊都连人都没有了。但是神的热心会重新建造他的教会，你们觉得稀奇吗？在愚笨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的眼中也看为稀奇吗？神的教会不会失败，神的工作不会失败，我们会死亡，我们会流泪，我们会打问号，我们会冷淡，我们会退后，但我们求主帮助，彼此激励，彼此带导，彼此扶持，我们是得胜的一群，我们欢喜快乐的仰望也享受主给我们的胜利。我们祷告，天父恩待我们，你的宴席甘甜，但是你的儿女常常饥饿，你的住处荣美， 但是我们常常衣不遮体。我们感谢你，虽然你的儿女是如此的不堪，但是你的建造在我们的教会，在现在，在众教会中没有停止，而且我们已经看见，我们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荣耀，我们的耳朵已经听见你的荣耀，我们的手已经在经历你的荣耀，甚至因着你的荣耀，亲爱的主，我们正在建造这荣耀。主，我们感谢你，即便我们现在身上长着大麻风，即便我们现在正在乞讨，或者我们现在正在荣耀的地方，享受到人给我们的称赞，神给我们的祝福。主，愿主在我们心中居首位，愿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刚强起来，使我们胜不骄，败不馁。我们有主就够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有一段默想的时间。